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布林肯敦促北京分享中国疫情爆发信息。泽连斯基美国国会演说话2023年是战争转捩点。FTX 创办人引渡返美国，两名共犯已认罪。习近平对政法系统江派渔业清洗。大陆疫情急剧恶化，分析话港人对通关态度审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林肯敦促北京分享中国疫情爆发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四呼吁北京分享有关他们新冠疫情的信息，话中国染疫激增影响了世界。他还再次提出分享美国疫苗的提议。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已开始对中共官方染疫住院和死亡数字提出质疑。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布林肯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已准备好在 COVID 方面帮助所有国家，但他提到北京尚未向美国寻求帮助。布林肯没有回应记者有关北京官方统计当前疫情伤亡人数有效性的问题，但强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性。布林肯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讲，要关注人们接种疫苗、提供检测和治疗的情况，同埋重要的是和世界分享他们正在经历的信息也非常重要。他接着说，同样因为他的信息不单止对中国有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布林肯还说，任何时候病毒的传播或四处移动都有可能产生新变种，这种变种传播得更远，它会袭击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因 COVID 而闭关锁国，对全球经济亦产生了明显影响。它拒绝透露美国最近向北京提供哪些具体帮助，但就说美国准备继续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人民。他又补充说，至今为止中共还未要求提供这种帮助。在清零三年后重创中国经济并引发大规模反封锁的广泛抗议之后，中共在今个月开始放松清零政策。在礼拜三，中共连续第二日报告没有新的 COVID 死亡病例，但全国各地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就说，过去一个礼拜殡葬服务需求急剧增加，而且中共当局还重设染疫死亡的标准，引起很多疾病专家的批评。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负责人瑞安说，将新冠肺炎死亡诊断只是限于 COVID-19 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呼吸衰竭的人，这个将大大低估了和 COVID-19 病毒相关的真实死亡人数。瑞安在日内瓦发表讲话那阵说，鉴于感染的严重程度，死于 COVID 的人很多，不同的人体系统问题亦是致命，而不单只是呼吸衰竭。泽连斯基美国国会演说话2023年是战争转捩点。泽连斯基下午结束白宫访问后转往国会山庄，在国会今个礼拜准备审议内含约450亿美元对乌援助的2023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之际，同参众两院两党领袖会晤，会后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近24分钟演讲。泽连斯基晚间步入联席会议会场那阵，受议员夹道欢迎，现场掌声支持欢呼声不断，持续近一分钟，还有议员高举乌克兰国旗，充分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首先感谢美国人民和所有珍视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对乌克兰的援助。他就说，尽管面对重重困境和悲观预期，乌克兰没有倒下，还是生龙活虎。他的这番话赢得现场议员起立鼓掌。泽连斯基说，这场奋战将决定未来子子孙孙将活在什么世界。他点名中国、欧洲、拉丁美洲和澳洲。 话当今世界紧密连结，相互依存，在俄乌战争持续燃烧之际，冇人可以置身事外感到安全。泽连斯基预期2023年将是战争转捩点，又强调美国的援助不可或缺。他说乌克兰需有火炮，但并不足够，我们需要更多大炮和炮弹才可以让俄军完全撤退。根据国务院统计，美国今年对乌军援累计达219亿美元，但国会共和党人近期对援助开始出现反对声音。泽连斯基喊话说，美国的金援不是施舍，而是对全球安全和民主的投资，乌克兰以最负责任的方式运用资金。泽连斯基还说，圣诞节快到了，但战争仲是持续，前线巴克穆特每寸土地浸透鲜血，俄罗斯自五月就占领并不断试图吞并该地，乌克兰军队持续坚守从未放弃。泽连斯基提到话，时隔80年，历史再度重演，二战嗰阵最惨烈嘅突出部之战，当时美国士兵坚守岗位，同希特拉嘅军队作战。今年圣诞节，勇敢嘅乌克兰军队亦将如发炮制对抗普京嘅军队。泽连斯基亦提到话，今年圣诞节乌克兰家庭将点蜡烛欢庆，唔系为咗浪漫，而系冇电。即使冇电，乌克兰对自己嘅信念之光都唔会熄灭，相信乌克兰终得胜利。佢呼吁美方加强对俄制裁，并向俄国追究责任，要求赔偿战争造成嘅所有损失，让俄国感受到他们的侵略行动究竟是几具毁灭性。泽连斯基完成演说后，拿出前线巴克穆特战士签名的乌克兰国旗赠送给国会议员们。他说，这个是一片战旗，前线乌克兰战士牺牲生命是为保卫乌克兰、欧洲和全世界的人。战士们希望他转达你们国会议员的决定可以拯救几百万人。泽连斯基强调，他知道战士要靠乌克兰武装军队，但其实很大程度亦取决全世界，而全世界很多事情都视乎国会议员而定。请让法案通过，让这面胜利象征旗帜飘扬在你们身边。乌克兰、美国、整个自由世界都将团结一致，终得胜利。泽连斯基演说获国会两党支持，总计18次全体起身鼓掌。FTX 创办人引渡返美国，两名共犯已认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弗莱德在礼拜三晚被引渡返美，礼拜四他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他的两名前同事已认罪。礼拜三深夜，警方将弗莱德从巴哈马引渡返美国，他被指控利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窃取几十亿美元，以弥补他对冲基金的损失。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在新闻会上说，涉嫌同谋的 FTX 联合创办人 Gary Wang 和对冲基金前 CEO 艾里森已经在纽约南区法庭认罪。威廉姆斯说，我宣布纽约南区法院起诉了对冲基金前首席执行官弗莱德和 FTX 联合创办人 Gary Wang， 他们都参与了导致 FTX 倒闭的欺诈。据报，艾里森和 Gary Wang 已分别就两项电汇欺诈、两项共谋电汇欺诈、共谋证券欺诈和共谋洗钱罪表示认罪。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亦对他们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教唆弗莱德欺诈 FTX 的客户。弗莱德目前面临八项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15年监禁。 FTX 曾是世界上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上个月突然宣布破产，至少100万人无法取回资金。目前弗莱德已承认自己对 FTX 风险管理失败负有责任。 習近平對政法系統江派餘孽清洗。在22號，中共河南原政法委書記金榮坤在江蘇常州中院一審開庭，被控受賄1億6600萬元。金榮坤屬於中共江派二號人物曾慶紅、江西波馬仔，曾追隨江派迫害法輪功，欠下血債。金榮坤案的審理顯示習近平對江派政法系統餘孽的清洗仲在進行中。據財新網報導，在18大後公布的億元貪官有90人。中紀委網站今年1月12日曾發文點名孫力軍、龚道安和金榮坤等案，強調要以雷霆之勢清除害群之馬，又說官員退休亦不意味著安全著陸，要持續加大辦案力度，穩固防火牆。美國之音曾引述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暨東亞所特聘教授寇建文的觀點報導，在2012年周永康等所謂政治野心集團去挑戰習近平那陣，當時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利用中共政法系統，因為當時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書記，他在更早前亦曾做過公安部部長，但在那10多年之間，他安插了不少人在政法系統裡面，所以習近平上台後對政法系統的整頓一直持續，這兩年還特別發動針對政法系統的整肅運動。據統計，中共政法系統自2017年十九大以來，以至少有8名中央高层官员和150多名厅局级官员落马。据中纪委官网披露，2021年落马的中共官员共有25人，约 40% 出自政法系统。中央政法系统涵盖公安、法院、检察、国安等系统，被称是中共刀把子，歷來同軍隊槍杆子、宣傳不杆子同屬中共掌權者必須牢牢掌握的工具。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期，中共政法委書記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派系的羅幹和周永康，形成上威脅中央權威、下以權代法的局勢，如同獨立王國。直到習近平主政，江派在政法委的勢力依然盤根錯節。在2012年底掌權後，習近平著手整頓政法體系，其中權傾一時、有政法沙皇之稱的周永康最終在受賄等罪名下，在2015年6月被判無期徒刑，而江派餘孽亦將難逃逐一被清洗的命運。旅澳法學家袁鴻兵亦對希望之星透露，在明年3月份之後，習近平要做的事就是對江澤民家族和附庸於江澤民家族的殘餘勢力，利用反腐敗的名義進行全面的政治整肅和經濟清剿。大陸疫情急劇惡化，分析說港人對通關態度審慎，大陸放寬防疫措施後再度爆發嚴重疫情之際，有消息說大陸將在明年1月取消境外入境隔離措施，中港通關可期。不過分析說在大陸疫情急劇惡化下，很多港人對通關抱持審慎態度。據香港衛視在21號的消息說，大陸將在明年1月不再採取境外入境前往隔離設施隔離的措施。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相信中港兩地通關可期，港府要做好準備。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說，收到可信消息得知深港高鐵即將重新開放運作，認為李家超述職回港後將會送上大禮，宣布中港通關。時評人袁黎昌對美國之音說，李家超任內首次上京述職，各界可能期望北京會送大禮，但短期內通關不一定是好事，提醒中港兩地政府不要錯誤揣摩香港市民的民意。袁黎昌說，港人其實是很想通關， 但不是说在大陆疫情大爆发没有有效措施办法去应对疫情的时候就通关。如果北京在大家都未准备好的时候就通关，难免会令香港人产生恐慌，希望北京和港府一定要好好拿捏，去揣摩一下民意究竟真实是怎样想，而不是想当然。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李敏刚说，香港目前单日确诊维持超过10,000宗高水平，医院的病床几乎爆满，如果短期内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可能会引起疫情爆发。至于通关后是否会带动香港经济，李敏刚就说，大陆和香港的疫情管控很大分别，大陆民众依然认为香港是个疫情严重的地区，估计短期内不会有大量大陆游客访港，因此通关对香港零售旅游业的帮助不会太大，经济难有立竿见影的反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